第62集。
哎，要不咱们帮他做内务吧。哎，可别小看了丢了内务卫生这面小红旗啊，心劲儿一泄啊，接下来就要倒多米诺骨牌了。现在什么妖魔鬼怪的事情都出来了，你没看见吗？东平，咱哥俩说点掏心窝子的话。营长说过，咱俩是一连提干的种子选手，你是一号，我是二号，你是大麦，我是小麦。这大麦不熟，小麦熟个屁呀！一排着红旗一倒，第一个砸伤的就是你，跟着倒霉的就是我呀。
齐东平拉上裤子拉链朝外走，依然不孕不恼。
我又不是没找他谈过，人家说呀，这都是鸡毛蒜皮。我也说一句吧，命里只有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生，认了吧。
方子明紧跟着他，急的是抓耳挠腮。
那咱找营长。
话没讲完，挂着值班休息请勿打扰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穿着大军裤衩的战士揉着眼打着哈欠捂着肚子从里面窜出来，急急往外跑，吓了两人一跳。齐东平大喝一声，
站住。
战士一哆嗦只好站住，双手不知该遮住身体哪儿好，样子很狼狈。齐东平铁青着脸，
营区有女兵有家属，你不知道吗？
方子明打蛇随棍上，
哎，显摆你那几块腱子肉是不是？
战士捂着肚子哭丧着脸，几乎要屁滚尿流的样子。
排风，一班长，我错了，都是这泡屎给憋的。哎呦，哎呦喂，肚子疼，我先把厕所上了行不行啊？下不为例啊。
不行，回屋去，穿整齐了再出来，要不一排丢不起这个人的。
魏光亮并没有把十万山的话当回事儿，我就这么破罐子破摔，怎么着？大不了就是退伍嘛，退伍正是他需要的结果。到达七星谷一周以后，魏光亮意外的又收到了娜娜的来信，信中极尽刻薄之词，字字句句都烧灼他的眼睛，刺痛他的心灵。信中写道：
哥伦比亚大学排名世界第八，清华大学在世界200名开外，这就是差别。你考取的耶鲁和麻省理工学院，世界排名比哥伦比亚还靠前。你应该知道，华北大学土木建筑专业的辉煌早已属于历史。作为中国最有名的建筑大师，作为一代鸿儒梁启超的公子，梁思成四处奔走呼号，也还是没能保护住北京古城。他的妻子，名媛才女林徽因，唯一有的建筑杰作不过是座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你还能说什么？中国的建筑设计在世界上哪怕能数二流水平，国家大剧院的总设计师也不会请个外国人了。当一流建筑师的梦想破碎了，这就是你这次放弃所支付的高昂成本。如果在那个山沟里再挖上3年的地洞，到那时你想考取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都难，这就是我们之间关系所面临的基本现实。你我已经南辕北辙，开始互相走进对方的历史，只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看在你的聪明才智上，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给你写这封信，这很可能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。
魏光亮抬起头，脸色苍白，眼神呆滞，空洞的双眼扫过山谷里的屋顶，扫过被彩旗伪装过的营区，扫过无边无际的大山，最后目光落到手里攥着的两张皱巴巴的信纸上。他慢慢把信纸撕成一片片碎屑放在手掌上，一阵山风吹来，纸屑很快被吹得无影无踪。他抬起沉重的步子往山下去。